中信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我是王慧。记者的天职是寻求真相并公之于众，那么胸怀抱负、年轻有为的记者陈子英弟兄找到了什么呢？请听他的人生分享。
哎呀，非常感谢主啊，对我特别的怜悯，能够拣选我，不仅让我在理性上认识他，在我的生命中啊，去深刻的经历他。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我的妈妈是一位儿科专家。自我有意识开始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逢年过节啊祭拜先祖之外啊，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在生活中并没有任何特殊形式的宗教意识。那我父母那一代经历了中国现代最悲惨最激烈的这个社会动荡，那我这一代呢也有幸目睹了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这样的一些反思、学潮和工业化的变革。那么相对来说，各自的人生呢也驱使我们都曾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过是否有神以及谁是真神这样的一些探索。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但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呢都有难以磨灭的印记，那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人贵良知。那么1988年我在大学的新闻系开始了我的成年的人生，我也选择了和父母截然不同的一个职业。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名记者，并且透过这个大众传媒去影响人的意识。我相信呢，技术只能服务于社会，却远不如媒体那么直接的影响改造社会。1992年，当我真正成为一名电视新闻记者的时候，我当然也清楚的知道我的新闻梦想也许还很遥远，但是这并不能削弱我的热忱，反而也激励了我的勤奋。我也期待自己力所能及的建设中国新闻的威信，维护那个人民，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知情权。我也确实真正的去努力履行过记者的天职，我也曾广泛的涉猎过经济啊、时政、文化各个社会领域的观察和报道。整个90年代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也赋予了电视新闻丰富的专业空间，所以我也因为获得了重大的一些全国的新闻奖项，而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中国优秀技术专业拔尖人才，并且被选派到德国和法国培训。并且后来也进一步被破格提拔为一个城市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取得了电视新闻改革、节目的整体规划及采编播系统管理的一个经验。但是在这个似乎是少年得志的背后，我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人心的险恶、人性的卑污。我也不知道社会的公理怎么样才能得到彰显，人们何时能够摆脱那种彼此的苦毒和伤害。另外就是中国的经济的强盛，同时呢这个道德的日趋的滑落。从我个人来说呢，最让我苦闷的是还有自身的软弱。正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外强中干，外表风风光光的，可是内心没有平安。我也曾试图从宗教文学的研究中寻找这种慰藉，但是在潜意识里面，中国的政治和新闻的自由呢也遥遥无期。那么感谢神，就是这时候神呢借着我的母亲进入我们全家，给我们全家大大的祝福，并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的轨迹。要提到我的信仰，我不得不提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她幼年的时候就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变故。她的父亲早逝，她有着很痛苦的不堪回首的童年。在她10岁的时候呢，她患了当时的不治症白喉。当他穿着寿衣躺在小棺材边上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变化，就是他突然之间感觉到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他整个的人就往上升，他来到了天上， 被一群洁白的鸽子环绕着。他太高兴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么美的景象，听到这么美的音乐。他突然就激动起来，他就咳嗽。后来他就把整个的白喉，整个一个肿块全部咳出来，连着血。那这之后他又回来了。所以就是说，谁也不能解释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垂死的女孩，居然用咳嗽把白喉咳出来。那后来我母亲也成为了一个医生，还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一个儿科急救的专家，她也百思不得其解。那一直到40年之后，我妈妈在1998年去加拿大做学术访问，同时和一个加拿大的一个课题小组共同进行一个研究，她就是被神得着。那当她第一次应邀去参观一个教会，参观他们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当这个音乐响起来，赞美诗响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说这个音乐他听过，但是他想不起来在哪里。他后来慢慢的回忆起来，那就是在40年前，他在天上，他曾经听到过一样美的音乐。而在那一天，他第一次到教会，他就被神得着，被神触摸着。那么当他回国之后呢，他就是迫不及待的要和我们分享他的见证，同时也感谢主。他的一些加拿大的香港的一些同行就一起开始对我们全家进行这样的一些辅导，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细胞小组在家里进行查经。那么那时候我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徘徊和动摇，我是我们家最晚信主的，通过我的妈妈，那我的父亲，甚至我的妻子很快都接受了主。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这个变化，也让我不得不去思考其中的这样的一些况味。所以我其实接触圣经，读圣经，接触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的，也是很早在大学的时候就接触，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圣经是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启示。我当时也不能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种救赎，在理性上我有很大的一种认识的障碍，但是真的感谢主，就是神他不仅在理性上突破了我的人的个人的束缚，他也让我在生命中去深刻的经历他。那很快在1999年，我母亲呢，因为她过度的劳累呢，患上了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她在整个长达半年的时间呢，没有办法工作，终日卧床，痛苦不堪，而且她也患有严重的这个心房纤颤、高血压。他也知道这个椎间盘的手术呢成功率非常低，术后的一些后遗症呢也是相当麻烦的，所以为了避免手术呢，他几乎尝试了所有的一些理疗的手段，但是这个病情却每况愈下。每天下班回家向他问安呢，真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总是笑着安慰我们说，哎呀，今天又好多了。可是我知道他没有说真实的话，因为他经常我发现他的枕巾都是湿的，我知道那是他疼痛难忍的时候流下的泪水。所以他一生经历的那些患难可以真的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是神也特别急着这些患难赐给了他一个善良的心灵和坚韧的个性。所以那时候我也亲身的经历了，我母亲就是昼夜的横切的祷告，对不起，因为他全然的相信他的神会拯救他。哎，我的父亲和我的妻子也是这样。因为我的一生相对来说一直非常的顺利，我也确实也很骄傲，这种骄傲也确实阻挡我认识神。但是感谢神，当我面对母亲那种无尽的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软化下来了。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因为在我母亲的病床前啊，我做了平生第一次祷告。我当时就记得我祷告说：“我说神啊，我说你，如果你就是我母亲所信靠的那个独一的真神，我求你啊，解除她的病痛，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啊，就像你在40年前拯救她一样。或者我宁愿我来承担我母亲的痛苦。我说，因为你，我知道，你必知道他的为人和爱你的心，他一生治救了成百上千的病人，他因为积劳成疾，这样我觉得太不公平。我说，当时我说，如果倘若神 能够真正的医治他，我必归服，我也愿尊你的名为圣。就在我祷告了几天之后，我母亲那个脊椎的她的一个颌破裂了，所以她不得不打了杜冷丁，推到手术室里。感谢神，这个手术非常的成功，她术后的康复也非常的顺利。现在她可以游泳、骑自行车，人看上去也年轻了很多。就是说神他不仅给我们全家一个奇迹，他也让我无可推诿地看到他的恩赐和他的信实。所以在那之后呢，我再也没有理由去否认神的存在。尽管我也徘徊，我也一度拒绝做彻底的降服，拒绝交出我的主权，徘徊在神和世界之间，但是神并没有憎恶我，反而他赐下了更大的怜悯和挚爱。在这过程中，就是我的父母，我们家里的这个小型的细胞小组和经常来探访的这些基督徒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开始真正的去认真的去阅读圣经，那么过去那些我不能理解的经文一下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只要我打开了我的心，神就走进来解决我的所有的问题。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当时接到邀请到美国访问，并且顺利的拿到了商务签证。家人和亲友呢都非常力劝我能够珍惜这个机会，甚至考虑来美国留学深造。经过这个一系列的权衡思考，我也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觉得经过10年的记者的生涯的奋斗，我和我的团队成为中国电视新闻界的一个新锐。我们也实现了一系列的开创性的新闻试验，但是也碰到了来自根深蒂固的体制这样的一些任何短期都无法突破的一些最终的极限。但从长远来讲呢，我觉得中国的政治生活必然面临一个实质的变化，那一定会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媒体系统。同时最终我觉得中国也迟早会进入世界这个主潮流，媒体的国际化趋势呢是没有办法阻挡的。所以我也突然意识到了，也许是我现在应该做出这样的一个暂时的个人的牺牲，来为着这个新的媒体系统做出充分的准备的时候了。所以能够到美国这样的一个世界媒体的中心来学习，了解着自由媒体的内部规律，甚至建立一个国际的资源网络，很快成为我新的志向。那么在2001年的8月呢，我顺利来到了美国。那么同时也感谢神一步步的带领，我顺利通过了托福 GRE 考试，最后被在康州的 Quinnipiac University 录取，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神真的不仅仅是让我去能够有学术这样的一些追求，同时他也让我完全看到了一个和我过去的世界所截然不同的人生的境遇。我这要提到，就是说我在康州的时候，我有一个 homestay。这个家的主人呢是耶鲁医学院的教授，他叫 Fred Sigwars， 他是耶鲁医学院最杰出的教授。他的照片呢和他的名字永久的挂在这个耶鲁医学院的图书馆门口。他在10年前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人，他是一个大科学家，但是他特别的谦卑。他的太太是康州青年会的主任，义务的去辅导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自一些问题家庭的青少年。就在他们这个家庭的身上，我真是经历了特别神奇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我看到了神是如何去雕刻人的灵魂，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看到这样完美的这样的一些灵魂。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在他们家里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 那一切。那个男主人 Fred 教授，他的收入非常高，他是耶鲁的终身教授，但他们家里没有一件哪怕像样一点的家具或者摆设，连他们夫妇自己睡的床都是从街上 yard sale 捡来的。但他们家里唯一的值钱的就是他们的藏书，他们家里的基督教的藏书几乎可以装备一个小型的神学院的图书馆。他们的三个儿子要么上大学要么上高中，都是最需要钱的时候，可是他们家却自愿奉献 20%。 他们家里饮食也是特别的简单，然后除了我住在他们家里之外呢，他们家还曾经招待过一个黑人的女孩，她刚刚高中毕业，非常的爱主，他没有工作，他在一个教会的这个乐队担任贝斯手。在我搬进去的第二天，这个男主人被医院确诊为癌症，而且在40天之内接受了2次很大的器官摘除的手术。 因为我母亲的缘故呢，我非常理解那个病痛所给整个家庭带来的煎熬，但在这里我却目睹了他们那种超然的平静和对神绝对的信靠。那女主人呢，在陪护丈夫的同时啊，继续她的家访和辅导，忘我的去帮助他人。我知道神对我们的教训，他说要爱人如己，可是我却真正的看到了这些人，他们不仅爱人如己，他们爱人超过了自己。有一天晚上我还在做 paper， 非常晚了，大概已经快一点了，这女主人从医院里满身疲惫的回家了。她敲我的门，她说你能不能陪我去监狱看一个人。我说怎么都这么晚了，为什么不明天去呢，你这么累了。她说不行，她说明天我还有明天的事，她说你要陪我去。她说因为她说我也知道很抱歉这么晚了还要叫你，她说可是我实在太困了，我怕我自己开车睡着了，所以他要让我陪他去。那我们去的探访那个人呢，他是一个又吸毒又贩毒的一个人，多次被捕，而且曾经还在这个家里前前后后生活了两年。他呢也自己说自己是一个信徒，可是他经常犯罪，他经常甚至把主人家里的相机啊、手表啊这些值钱的东西呢偷走去换钱啊，然后再告诉他们，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控制不住啊，然后再带他们回去赎回。所以曾经有一次，这个黑人呢突然要和他们的一个儿子呢换房间睡觉，那么这个儿子也不明就里就换，他说你要换我就换吧，他就换了。而到了半夜，这个小孩子就觉得有人拿电筒照他，照他的脸，他就起来看怎么回事啊，一看吓一跳，门口站了一个黑人，一只手拿着电筒，另一只手提着手枪，因为看是一个白人小孩，他们就走了。所以其实呢是那个人是拿手枪来是来寻仇的，就是找这个人的。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些了解情况的一些朋友都奉劝这 Fred 这一家不要再上当了，放弃那个骗子，他是个坏人，无药可救了。但是他们不，他们依然接纳他，而且尽可能的帮助他。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说你没有发现这个人很可爱吗，他说在神看来我们和他一样，我们并不完美。就是说随着那个我和他们整整生活了17个月，几乎是每一天我都经历那种神奇，我无法抑制自己的这种惊叹。这世界上竟有被神雕刻的如此完美的灵魂。我也总会感谢神特意的安排，让我有幸能够和这样的一些基督徒能够朝夕相处，能够接受他们的一种属灵的帮助。让我亲眼的见证，人可以不靠肉眼，而靠信心来行走。到了这个美好的基督徒的家庭，我也得以进入了这个耶鲁的查经班呢。英文的教会也开始阅读很多基督教的书籍，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是深刻的感受到生命中所发生的这神奇的变化。我也感到神那种信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能。那时候我也开始真正的学习怎么去对神做这个彻底的顺服。所以也特别的感谢主。我虽然得救重生是在29岁，1999年的时候，是我们家里最晚重生的，但是我却是我们家第一个有机会受洗的。我在2001年11月，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华人教会接受了水洗。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
神对王子英弟兄的带领到了这里还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神又在王子英弟兄的生命中做了什么呢？
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自己都有时候都难以相信，我来美国是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来到美国以后，神真的是用我的人生的境遇来改变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准确的说是在2002年12月13号，我清楚的得到蒙召，一句经文呢直达我的心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就突然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的福祉不仅仅是在这地上，最首要的人生目标是去实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 在那一夜呢，我突然回顾我自己32年的人生，突然觉得如此的羞愧难当。我自母腹中就蒙神垂爱眷顾，成年后又深刻的经历神的拯救，但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真正的委身的侍奉。我自己从事新闻传播和媒介的研究10年，而我试着发现事实真相并且公布于众为使命，却忽视着世界上最大的真相，那就是唯有耶稣是人类的唯一救主。当我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新的一种人生规划置于神的绝对主权之下的时候呢，这时候圣灵大大的感动我，让我萌生了全职侍奉的心意。当时呢，我并不知道我怎么去做，我就祷告，神很快赐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去了解是在美国高度发展的电视福音机构。2003年1月，我在那个85岁的老牧师啊 ，CBN 的创始人之一，Harold Bradson 牧师的亲自推荐下去 CBN 实习。CBN 就是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 在维吉尼亚。那我在这个实习的时候，在那个 Christian World News 这个栏目组。那同时呢，在5月份又到加州和 TBN， 就是 Trinity Broadcasting Network 创始人 Paul Crouch 探讨 TBN 进入中国的一个可行性。那感谢神，在我6月毕业以后呢，神又把我带到了加州，参与神州传播协会大型纪录片《十字架》的后期制作，做这个远志明弟兄的助手，也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去接触这个电视宣教的内核。在这个期间呢，圣灵就感动我，让我看到了异象，我自己直身雁群呢，翱翔在云海、大洋、雄风和奇侠之中，经历了昼夜的更替。当时的那个景象的雄奇瑰丽啊，真是让我喜极而泣，刻骨铭心。在我的意念中啊，大雁呢就是信使，雁群的高翔昼夜不停，就意味着福音的传播直到地极。之后呢，神又加意念给我，他将行人手所不能，他将继续在中国释放他的大能，他也将会在华人中透过各种途径，包括我所接受的训练和装备的传媒的领域，收割他的合场。神也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就是神已经在华人中为他自己的国和义预备了道路。过去中国50年，中国大陆的无神论非但没有阻拦神的拯救，反而在中国社会价值重构和这个现代文化重建上为神准备了更广阔的合场。同时那个教会和宣教机构在北美高度的发展，也为这个圣工做了充分的属灵和技术的准备，超过1500家的旅美华人教会和成千上万的华人基督徒，他们背后那个故土的情怀更是被神所驱使来行使他神奇的计划。神还让我看到，无论是旅美的华人还是北美的教会都有强烈的中国负担，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权因素对中国大陆的福音传播有着种种的客观限制，特别是透过大众传媒，除了境外广播之外几乎是空白。那对于拥有14亿人口、文化传承如此独特并且正在经历这工业化信息革命的中国来说，大众传媒是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的。那个针对华人和中国大陆的宣教也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成长空间。所以神也是把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的心中，让我看到我们需要将这种强有力的传播技术更多的用于神的事工，他也必将在对华人和中国的宣教中发挥巨大的功用。我现在也就更加意识到为什么神会把我带到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些进一步的技术装备，他并不是让我回到那个世界中继续的为商业传媒去工作，而是神要使用我。我真的也开始思索一个关于华人网络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将各方面的宣教资源加以综合的利用呢，整合成为一个有系统运作、有组织规模的一个采编播一体化的大众传播的管道，将不同的人力技术装备组合成为一个高效的作业结构，将这个传福音和培灵的需要具体化成一个有针对性的节目方向呢？我也开始思考，这个网络不单单是少数人的意向，它也是高举耶稣基督、坚固教会肢体、服务于华人同胞的神圣的使命，也更是千百万华人基督徒的共同的期望。我也特别感谢神赐给我这个网络的意向，我也愿意尽心尽力尽意地为这个意向做好一切充分的属灵准备。 哎，感谢神，他一步步的带领我。现在我也经过在神州传播协会四个月的侍奉以及更早之前在 CBN 实习，我也清楚地看到神在我生命中有一个计划。那我愿意为了这个神给我的意向来进一步的装备，所以我现在正在报考在洛杉矶的台福神学院。我虽然错过了这次这个今年的秋季入学，但是感谢神，现在学校破例让我从这个学期开始可以修三门课那以后可以再把这个学分转过去同时学校还特别为我破例开放了宿舍，解决了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所以真的是特别感谢神的怜悯。那么在我能够准备好说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愿意去对付自己的十字架这样的时候，实际上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教训。我其实虽然我在去年年底蒙召，我一直对去神学院呢有一些担心我觉得从人来说我有自己的软弱我担心我自己能不能真正的能够适合去神学院我也觉得我信主时间很短，我的灵命很浅，所以我也当时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侍奉，在侍奉之后才可能神会呼召我去神学院。那另一方面在属灵上我也有很多短见，我觉得只有牧会需要牧会的这样的一些弟兄才需要去神学院，如果我做机构做宣教可以自学。另外我觉得我对神学院也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一直在拒绝去神学院。虽然有很多属灵的长辈包括远志明弟兄、 Ronda Park 华人教会的曲直传道曲彼得，还有尊敬的马友造牧师都对我有过这样的建议。我记得远弟兄曾经多次语重心长地劝我说是应该尽早地考虑去神学院进行这样的装备，他说如果要想真正的侍奉神，更好的侍奉神，一定要清楚知道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每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旷野。那我当时有计划，我说 我信主晚，我灵命浅，我想多做一些侍奉然后再进神学。但是神真是非常奇妙他让我在联系这些美国的宣教机构的时候呢，他把该关的门都关上他开了神学院的门。他有一天曲彼得传道在和我谈，他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看到，他说你现在要想侍奉神，要把一生献给神，为什么不能顺服神呢？让神来带领你，让神来规划你的人生。哎呀，我说是啊，我说我确实想奉献自己，我也清楚地得到神的呼召，但是我没有做到100%的顺服，我拒绝去神学院。所以在那一天我就突然觉得我应该做好这样的准备，我应该去欣喜地接纳神给我的每一步的带动。他跟我谈了很多次，直到最后一次他跟我说，他说子音，他说我很理解你要侍奉神这样的一个心意，但是你就不怕侍奉错吗？去为异端服务吗？哎呀，我就觉得这句话一下子就石破天惊地说到我的心里去。我说不，我说我知道从扫罗到保罗那个神奇的变化，我希望我成为保罗不是扫罗所以 我在那天我就突然说，我愿意神我愿意听从你的呼召，我愿意顺从你的带领，如果这符合你的心意，你希望我现在不是着急地去做什么，而是要去装备去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愿意。在那之后所有的当时困扰我的东西全部都烟消云散了，心里有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平静。来加州以后呢，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我梦见远弟兄远志明弟兄跟我说，他说子音弟兄，你被一个神学院录取了，他们给了你全额的奖学金。梦醒了以后我还跟我的姐妹开玩笑，我说嗨，幸亏是一个梦当时我真的不想去神学院，我觉得去神学院我也不配，我也不想做牧会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去神学院呢？我想更多的进行一些具体的侍奉。所以真的感谢神特别怜悯我，能够让我有机会能够在得救之后很快能够有机会去神学院进行这样的装备我也特别感谢神感动我的姐妹，感动我的父母，让他们能够全心的支持我。我在想如果他们说不他们有担心，那对我是多大的一个动摇。真的是感谢神，我也特别的感谢神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我的见证我蒙召的经历。千万
听众朋友，神给了您什么样的呼召，让您看到了什么样的需要，您又是怎样回应的呢？欢迎您写信或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您的故事。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